齐志军老师，2009年北京居士林大七开示，第四集。
退一步，我本来这一次啊是想
忘了他，我跟你说忘了他。昨天因为你要进一步，我才说退一步了。
我知道，
你要不说进一步，我绝对不说退一步。
对对对，我现在我还是说这个问题。我原来为什么要参加打佛旗呢？我就是想再冲一下。
啊，这个时候我就说你还是退一下吧。
哎，是，我就想再冲一下。实际上证明呢，我是冲不上去，确实是这个问题。
昨天我就那么问你。冲上去是个啥样？也就是说，假如发生了什么事，就算我冲上去了，我听听发生啥事。你不说，我替你说好不好？也可能会冤枉你，我听你说。我说，啪的一声，打开本来虚空分为大平尘，身心世界化空，寥寥人浪漫现前，这就是冲上去了，对不对啊？猜对了吗？我猜对了吗？我你说，你要活在这上头吗？那你
我觉得没住在这上头，
我在这上头，
因为我觉得我这个，
那告诉你是有这种事可能有，
我这个
不是没有，
我知道我的根性不行，我的根性不行，我是属于那个下下根的，是笨根，是笨根。
你这个认识是不能纠正的，你有你牢牢的见解，我说这样的见解不行，你是说这样的见解行，为什么呢？我不行，我是下下根的，非要那样才算行。我跟你说的是那样也不是行的。是你那样不是行的，你认为那样是行的，我认为那样不见得是行的。
我
跟你说啊，就像这种境界，有的人他就是那一种根性的人，一上头就有这境界，从来没有认为他能对过，他一上头就如同爆炸物，一下子身心就没了，怎么样啊？一点用不顶，有这种效果，有这种人，就是有人打坐，他一上头就可能出现这现象，他就没有到后来，一开始就有这现象，什么都不顶着。不管用了，管什么用啊？我像说这种象征性啊。
那
齐
老师的真正的爆炸，像那个六祖慧能大师，听了那个
六祖慧能哪有爆炸的爆炸啊？不就是说吧，哪爆炸过？
听那个鹦鹉所说，
金刚经啊，金刚经啊。
那你要把那说成爆炸，那现在你们都爆炸了。这样说呢？这样说的话，那不就爆炸过吗？
对呀，老师，刚才有个师兄就问了，他说，其实我们豁然开朗的都体会过。
对呀、啊，那就是说的爆炸。
啊，对，但是他说是不是跟那个书里边说的爆炸不一样？还爆炸是不是还有更什么辉煌的？
可能有一个，不是更辉煌，有比那个来的更猛的。
什么头顶脱落，什么之类的。
是啊，这都有可能，但是他就是发生了有宇宙顶用，为什么呢？他是认现象。他不认烘托出来的灵明真心呢、啊、那时候是贪嗔痴慢疑不现行，恶见暂尽，这个时候他就很容易能够体验到这个灵明之心，结果呢把目标由着相的心目标放在爆炸上了，他真心错过了，这就叫要子过心罗，早过去了，不行了，晚了，你不要真的要假的，也就是说光要前头那个有相的，不要烘托出来那个无相的。那个无相的正好就是说的一念不空、寥寥分明的灵明之性，那时候朗然现前的。你知道那什么吗？那就是无量光、无量寿啊！亲近阿弥陀佛法身，再说个生息都能生过来，再说个生息都能过去，那不都生过去了？那就无量光、无量寿啊！
要这样吧，都体验，
那不都体验过，都开悟了？
不是，
都体验过，都看不过开悟了。还看不过啥叫开悟？还在用一个开悟的名相来束缚自己吗？都体验过就知道了，说开悟说不开悟都是戏论，把它看成戏论就是开悟， 那还睁开我，是这个意思吧？所以它既不是有中有路，也不是无中无路，这两头都是机会。没有开悟在，对不对啊？那不对，那犯上机会了。有个开悟在，对不对？也不对，那也犯上机会了。因为什么呢？他犯这两次，无个开悟在是落于断内，佛法不能落于断见。还有个开悟在着相了，常见也不能落，断见常见离开这两端是常乐我净的常，那是真常。只要离开两端，真的就来了。离开开悟和不开悟，真开悟就来了。离开烦恼和菩提，菩提就来了。哎，离开我和无我，这个真我就来了，常乐我净嘛。离开苦和乐，真乐就来了。离开净和慧的区别，真净就来了，常乐我净法身四德。他都是离开两边的，离不开两边的就不是常乐我净那可以。
常乐我净和那个戒定真祥。
老师说了那么多，不就是说？正在你说有和无，开悟和不开悟，开悟和不开悟，你说回光返照自己那个了了明知，照见那个了了明知，我那个本觉不就是？
其实啊，这个归空中立禅师说的很明，他就说默认四大假合为自身，默认六尘缘影为自心，哎，认灵知不认妄念，他这么说，认灵知不认妄念，啊，这个。世人，你只要能做到认灵知不认妄念，世人就这个人，是就是是不是的是，世人以不被业力所系，
是我们不
被业力所系，就是说不能毁了呀，就这个意思，他都解脱过了呀。哎，世人临命终时，虽有中阴，中阴生还有阴的习性，中阴生还有所向自由，天上人间随意自由，这都已经解脱过了嘛，自由生死的，不再随业力生死，但是他还会有中阴，还会生死。这个正量差得多，往后还有，如果能证到什么什么怎么样，如果能证到什么样，那是一后话了。但是就这一条，认灵知不认妄念，这就已经不轮回了，就这么容易，你为什么都看着那么难呢？怎么认妄念了？你怎么不认妄念？
你
这
像
这么
讲，怎么会费劲呢？我给你举个例子吧，断见的时候，我们两次自性光明现起，跟你现在突然明白了明白有什么区别吗？就是那个光啊。那个光是光吗？那是极光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啊啊。那个时候你要是一人人举跟他合上，行了，法身成就，这是最好的。要是到最后法性中有的时候，到那时候啊，还去灾难去生佛的净土，你知道吧？你法身成就就不用去生净土了。为什么呢？你的自受用报都成了呀。当然，由于你刚刚成就自受，为啥叫自受用呢？没法他受。阿弥陀佛的净土是可以他受用的，就是说我们也能受用他的净土。你的净土现在没力量，只能自己受用，自受用报佛。那阿弥陀佛也是报佛，但是能他受用吗？他有力量摄受他方菩萨来往生吗？你这个净土，你还没有力量摄受他方菩萨来往生，但是这是你自己的家，那是到人家家去了，这是你自己有家了，这就成了。你何必不在这儿认取呢？那在这儿认取跟现在就认取又没有区别。你为什么不现在认取呢？这话说到这可不能再往前讲了，不能回答。实际上这话打气也都说完了。这你看这跟打坐有关系吗？跟打气有关系吗？它是没关系的。但是你要不是打气这种心态，没有打过坐的心态，说这不都是废话吗？根本一点不去。现在能听进去了，就是。这才有点关系，并不是你打气换来的，那啥没关系，不是让打气换来的，那啥没关系。但是呢，这你能听进去了，是这才有关系。
是
的，
说不打气的时候听进去，
听进去
了
不高，听进去。因为什么？你就根本就是没有响应，这不叫听进去，你听个理论呢、啊？这是说，哎，一进去就是这个，我能见这个，这怎么我就是、啊。不认这个色身和这个妄想，刚才不是说归空中明那一段吗？默认六尘缘影为自心，默认这一个四大假合为自身，我都不认为是我，这一个了了，这才是我，这不就是认取吗？你到临死的时候就知道了，这个四大假合的身已经不行了，你再认他是我，叫你认你也不认了，他已经不行过了，那个六尘缘影的心第六识也不现行了，不他浪然现前，一下子要是真我现前，法身成就，到这儿人错了。不当回事儿， 错过了，还想要个身体啊？我就是把它认成物质，行了，物质是个身体，是个物质，还想要个身体啊？要个身体，身体来了，但是很稀薄的，这个物质是很稀薄的，中阴身还是跟你生前的模样差不多，但是它由于很稀薄，飘忽不定的是非常灵敏，比生前聪明七倍。有人一喊你的名字，人一下就飞过去了，你现在你飞不动，现在有这个身体太粗重了。所以那个时候就我有人就喊你某某某某某某，你行啊，我去了，听你告诉我，哎呀，哪哪地方什么什么有什么时候光，那个地方是什么什么样，那是佛净土，你去吧啊，是听你的，他就生净土了，不听你的，你再念也没辙。实际上生净土是自发心，你告诉他归你，他不听你的，他还是生不了净土，还是自己要去才行。所以《地藏经》里就没说婆罗门女和光明的母亲生净土。说的是升息啊，说的是升天呢、啊、为什么不是升净土呢？因为那升净土需要他母亲自己愿意去，需要他说像他母亲劝都劝不动，他会愿意去吗？你看看活的时候婆罗门女光明是怎么劝他的，母女关系那么近，他都劝不动，还在那广造恶业，你说这个你让他升净土他就去，他母亲就不肯去，没办法。但是这个福报升天是靠福报的力量，回向给他七分之一，因为他们是他地藏菩萨前身，那当然他修行的力量非常大，回向的七分之一就足以从地狱到天上了，不得升天了。世间法能回向七分之一，解脱道是一丝一毫不能给别人的，度众生不等于你给他的啊，还是他自己的功力，你没法给。
师傅，那照您这样说、比如说这种人他要是听话的时候咱们告诉他去，
那还是他自己放心去的，是他你告诉他听你的了，这就算你动了他了。他要不发心去，你也动不动他。
比如说，我觉得去西方极乐那个再回来时间太漫长了，要让他去兜率天好不好？那个他
愿意。那你是这样，其实就是你得看这个文，文里都有哪一天什么回来接，哪一天什么回来接，按照文念。文里都有，现在你平常自己的记忆记不清，你大致能记个大概，就是前七天是文坛城，后七天是武坛城，十四天解脱的机会，过了这十四天净土也没有机会了，只有轮回。
那要是他本来就听你的呢，就说你让我去哪我就去哪，
那他就解脱了呗。
那是去西方呀，
那
当然
了，那全部了，各个净土任他往生啊。你以为只有一个西方吗？是这样，我们现在一说净土就是西方找事，是净土就影响很深远，在这种背景下啊，好了好了，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吧。我一发现他这个思想啊，我就这么问他，有一个人，这是早年的事儿，我就说，哎呀，我说我遇到一个人呢、啊、他说他发愿不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他要生生世在娑婆世界里跟释迦牟尼佛学，有佛的加持力和他的愿力，他相信不会退转。我说这个人有没有问题啊？当然有问题。我这问题能有多大啊？他都不相信佛的，你看不发愿生息就算不信佛。其实啊，他也太极端了，这才是纯正的释迦牟尼佛的弟子。娑婆世界也是净土，我们所见的五浊恶世正好是释迦牟尼佛的凡圣同居土。娑婆世界也有四土，凡圣同居土、方便有余土、持宝庄严持宝庄严土、长吉光净土一样，西方极乐世界也有这四土，都有。
齐老师，刚才就这个问的这个问题啊，我也碰到这么个居士，他就
一心一意，就在这舆论下，一说净土就想起西方。
不过现在就一学新东西呢，就非要说都说净土，这个到底有什么不一样？
新东西嘛，不是光鼓励一生都在净土。你比方传说过往生广州和慈济州，应该可以让你生净土。
这两个
州分，
这两个州吃哪个好、啊？
分你选，那是可以看这。
你自己
这里头没法比，只能说你自己跟那个想着你喜欢上那什么。这一个你不能说这俩有什么高低，不能这么说，这俩就没法高低。
徐老师，有人说那个凡夫见不到中永境界的前四个境界，对吗？
中永境界是大部分人都能见的，其中有少数特殊的人不经历那种境界。你比如秦桧，他是特殊的人，他不经历，他直接下地狱。再比如能往生净土，不经历不行，直接往生净土。还有一些大善人直接升天也可以不经历中有的，但这都少，多数都经历。
不是有人说我们凡夫见不到
那不就是凡夫吗？ 你成道了，反而就不经历了，那正好是凡夫的境界啊。修成了就不用经历中间了。
那他说就是有那个境界，但是凡夫见不到。
那就是凡夫见到的呀。
说你终于
升
地光明升起来见到
啊，那这你说那一个警戒，那个中有警戒升起以后，对，你把他喊到不是告诉他什么，他不按你的指示办，那也没办法，那他就流浪吧，流浪十四天过去，连成净土的机会也没了，只有轮回了。就这还不算呢，这人慈悲到这种程度，给他讲，那只有轮回了咋办呢？选择胎门吧，找一个好地方，便于下一生解脱的地方投生。就这还跟他和他出主意呢？
不是，我说那意思是，
这只有老老师宁总记住没了。
我只是佛道与外道的分水岭对吗？
应该不这么说话，应该说法印是佛道佛这个检验佛法与外道的标准。法印有小乘三法印，大乘一十相印，这才是检验佛法与外道的标准。你不能把一个别的一个就是分支性的概念说成分支的，不能。
行。
刚才您说的哈，就是在咱们这个世界里哈，就是观音佛那个四土哈，那怎么来看？
不用怎么来看，我们眼前摆着就是凡夫同居，凡夫和圣贤混着住，在一块住，你也不知道谁是凡夫，谁是。混在一块了，打成一片了，这就发生恐惧。
啊，那比如说那个就是十报庄严土，
十报庄严土看不见，不要说十要报庄严土，方便有余土地都不一定能看见。
云界呢？边界是哪儿？
看不见，你看不到，因为那个十报庄严土只有天上才能见到，人间见不到。
什么边地？
天上能见到，人间见不到。
边地是哪儿？
啊？
边地。
边地一城啊，你说西方极乐世界边地一城啊，有那个说法，不是西方理论的主要理论。提到过，就是佛经里提到过边地一城，在这做文章做的多了，我都觉得有点儿，那种好像是，就没必要再弄深
究这个，就是真的边地
城，边地一城是这样，边地一城是哪那么多边地一城啊？你发心一正，边地一城与你不相应了，你发心正了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还怎么会到边地一城呢？这个心里啊，一怀疑有时候有问题，你这一怀疑就是一城，你以为。那是真正有用的地方，那就是心量，你心里在一步就弄到一层去了。你看看，你再别不要怀疑这些事，都是心量，并不存在那些东西，那些有相的，都是你的心理体现的形象。我们这个世界，现在你眼前这个世界也是你心理体现的，实际并没有这个世界，不存在。这是心，这不是无，离心无无，心外无法。
其实我们现在都就是不适应。
对了，由于你着相惯了。
其实都明白。
这以后就说保人，保人，保人就是你明白了，但是你不习惯，但是时时提醒要纠正一下你习惯，这就是保。
现在就是不习惯。
保什么呀？保你明白这个呀？你不都已经明白过了？
对呀、啊。
保你们啥时候他就没了？一着相他就没了。哎，马上不着相，他哪能向前？行了，
这就训练了，
这就凛然，你别嚷嚷向前。现在说关照，不说不能往前跑了啊！改口了啊！凛然，你别嚷嚷向前，这就是到一个非常熟的时候，连这都虚妄的，这个就不要。本来是佛关什么照，他到这儿究竟，到这儿就可以念正道歌了。学学无为贤道人，不出妄想，不求真。你要是脚跟不点地，你念这个，你咋念咋不懂？
咋念？
脚跟一点地，他就得是这样，不这样才怪呢。不出妄想。
那我觉得这个历程要漫长一点，要比前面这个历程要漫长。
对，漫长。啊，那你这个不到这个味儿上，就别说这个话，说这个话也是狂话，不管用的话，你不能理解。到这味儿上，自然就是这样的。当然了。什么什么关照什么李然一绝朗朗向前也不行，那也是假的，应该本来是关什么照啊，多是到这是真关照，能到这个地方是真关照了。
那费劲
儿，那费劲儿，这个费劲儿它本来就不是容易的嘛，你看当然要费劲儿。
哎，老师他们还担心一个问题，说其实这打了这么多天坐了，这个眼前功名利利的都体会到了，但是以后回去又上班干嘛的，这一管乱了，
那你不这就是保人吗？你就保护出来啊！令然的一令觉得就现前，咱现在关照不说不跟观众跑了啊，算了啊，令然一觉朗然现前。 你现在应该向前，要假如离开了，你就不能向前，那有问题了。你应该训练训练，让他也能向前啊。
哎呀，不一下行，过一段时间就不行。
不行，不行就训练，让他向前。你知道他向前都是多余的，那是后话。这一段你得熟了以后，再行。熟到啥程度？熟到向前你等于不向前，熟到这个程度，也就是说，入芝兰之时，久闻不知其详，整天就在这林子里了，谁还向前不向前呢？到那时候就是。关什么账啊？关人那时候在说这话，说那时候的整个都在关照你了，才说这话。关什么账？才说这个话。
你
不
是说那灵芝就找不着了，不知道。
那是熟了，你不熟的时候，你训练的就在哪上现前。
师傅，您说那是不是就是说这个习气老，太重，是不是采取闭关？
我刚才都说一个闭关，你说不开悟的人，我跟你这样说吧，你说的那个话呀。不破除关不闭关了，不破除关不闭关了，像这些话都是有人说过的。但是你知道，你别认为这是固定不变的教条。他在说这话的时候，必由他说这话的语境、语言环境啊，他在针对哪些事儿说这话。你离开那个事儿，拿出来这一条当成教条，往往会出问题。
我老好奇，他们为什么要去闭关？我上午
你是没准备闭关，这就不管他了。人家管他就他的事你不知道，还有人去
管
他的事儿，你知道啊？我咱说咱不说，把正确的要有人发的是真心正确，发心要闭关的，咱先不论，咱就说发邪心的要闭关的会没有吗？也会有啊。你比如他为了镀金，
我们有个老居士就闭关去吗？刚出关闭了三年。
我没说他是为了镀金。
我不知道，我不是说你说他了，这
都因为闭关成了一种资格呀，这些
跟
我关。现在我为什么一说打气，我总是打退堂鼓。你说打气，我没打退堂鼓，因为什么呢？没尝试过这个居士林。我跟你说真话，我来这来，我就是尝这个居士林啥味儿。六七天来尝了差不多了，我就是这个，我来想尝试一下。一般我都是打的，都是打的，不打的，气不打，我都是这么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也避免要这种事弄多了，这也成了镀金了。
那有什么镀金的？
那可以打了，
这
可以打了，只要没有这个可以打了。
我觉得
你以为没有吗？
我觉得这些人都没成就，镀什么金呢？一说话都露出来了。
行，不是都
打过旗了呀？
打过旗本身就是一种资格，
这就是镀金呢、啊。
这个不严重，
闭关也是镀金呢、啊。
但是闭关就比打旗严重的多了。但
是那我就是看了那个广清老和尚，他不就念佛达到念佛三昧以后，他就去闭关了。
对，那不就说了吗？你不能有。在这儿就不说镀金的事了，
有各种，
所以你不能把所有的闭关都当成是镀金，
对对对，
这种话，所以你要看语言环境，我就说、嗯、说这个话要看
每个人的起心，
他并不是只有一个事儿了，只有一种现象。
那广清老和尚那为什么要闭关？
见性。
广清老和尚不要说讲别的，就是他讲净土，你看看跟我们平常看到的别人讲净土一个味儿不一个味儿，你看出来吗？看出一种轻松自在洒脱的味道，看出来了吗？
对，
那才是真净土。你看看别人讲净土那个别扭劲，越听越别扭，是不是？你听听广清老和尚讲净土怎么讲的？同样是讲净土，都不一样，一定是一个正果的人。广清老，看这个讲话不一样，他没文化，他说的都是土话，一看就透出一种解脱气息，他必须是正果圣人才可以。
广清老，
那读书读来的，让你听着越听越别扭。
对，
讲净土，那是读书读来的知识，不是他自己的正量，越听越别扭。
没错。
可是广清老和尚书你看看，他说话很土，他文化不高，但是透出一股洒脱劲儿，讲净土，他讲的也是净土教义。所以我想正果圣人这个是没有疑问的。
我现在就是讲了这个，你说明心见性呢、啊、到底有什么标准？现在就说大家都不好衡量这个。
好，我说标准就是把你的标准一脚踢开就是这样。
我是说，是现在大家需要一个标准。对，
刚才不都说过了？
不是我要什么标准？
刚才都说过了吗？
我知道。
那跟标准不相干了、啊，那是一种体悟，只能这么说。哎呦，突然的明白，那不能算个标准啊。要算个标准，它就有相了。
不是，现在往往是啊，有些人就他某一次他见了性，他可能就是 爆炸了一下，就是刚才齐老师讲的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他是不是真的
那只能说那是个机会，
对嘛？
不能等于就是践行。
没错。
那是践行的机会，这个机会给他错过了，他还是不践行。
那个爆炸的人我见过了，那个馋真吃饭样样有，我他说他开悟，我根本不相信，
是不是啊？所以我跟你说，
错过了呀，
一个是自己可以知道，
错过了，错过机会了。
还有那天那个居士讲那个，有的人是摸法，你说他看了很多东西，他可以摸法。哎呀，
这挺骗不了，
现在
这能听得出来的。
哎，
听得出真假，听得出来的，这骗不了人。
应该是听得出
来，一听就听出来了。哦，这是验书的来了，一听哦，验书的来了。不是那个正常，这听不出来呀。
今天没来。
徐老师，他不让我问您一下，如果错过了，怎么再找回来
？
这就叫保证。
不找回来。实际上啊，说到这儿的话，就说。其实那是很容易的，你打坐一打气什么都没有关系，当下提醒你就应该知道的，有的人能知道，但是过后马上没有力量了，错过的人很难点醒，因为他那个习惯总是有效，很难点醒，那都不用怎么找回来，他就在你眼前摆上还用找吗？赶都赶不着，一边是不可得你抓不住，另一边是不可舍你赶不着，要没有这两个，就是一个就叫做什么呢？一个就是不可得，一个叫不断念，既不可得又不断念，就像这种明明摆着这是什么呀、啊？挤住，哎呦，原来是一念不成寥寥不灭灵智之性，一下明白了，明白了，你要是不要也是不行啊，就啥叫不要？就是那不是真我，那行了，不是真我，成了警戒了，成了警戒就成客人了，成了客你不是那是我，那是什么？这色身什么都不是我。
哎，老师，我想起那个什么，那谁呀、啊？是《宗镜录》吧？里边说那个鉴定人有十个特点，忘了是不是那个有名演授那个？
那是十个问题。
啊。
其实那是个圈套，你要不能一脚踢翻那十个问题，你只踢翻了九个，你都过不了关。一脚下去踢十个圈翻，这行了，过了五年就这一关了。
哎，那十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？
啊？
那十个问题是什么问题、啊、
我记不得了，第一个大概是你能什么智慧现前如文殊吗、
嗯、
就是大概是这、嗯、就是有十个你能怎么吗、嗯、你这十个全都过了这叫你坚信，那十个问题让你感到高不可攀、
嗯、
你要不一脚踢开的，你只踢开九个你都见不了，
那都是那个给那种狂的人说的，
不是也不是狂人说，看你过得去过不去，实际上啊，不仅仅是宗经录里写的十种，别的那种所谓考验的语言都如此，你把它掀翻了你就过去了，掀不翻他这问题就没答案，你根本就过不去，他能让问题本身就没答案，你根本就过不去，你脚都踢翻了你就过去了。
对，就是这个自信心啊不容易起来啊。
对呀、啊、你没把握你就下不了脚啊。